今天读经的是《创世纪》第三十二章。他夜问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雅鲁渡河。
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
只剩下两个女人，用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
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
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
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他以色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交易都得了胜。
雅各问他说，
先把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被雅各祝福。
雅各使给那地方起名叫的比路以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了见了神，我的心令人的保全。
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努以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
因为那人摸了雅各
大腿窝的筋。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
弟兄姐妹们平安，
啊，
也特别欢迎我们新的朋友到我们当中，我们非常高兴能够一起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一同敬拜我们的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殿中不是偶然的，因为神已经安排的这条路让我们一起能够来到这地方，追寻那个更美好的福分，追寻那个更美好的福分。那这个福分呢，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这个福分在主耶稣基督里，因为这个福分到我们今天，我们只是用信心去取得，我们还没有拿到。我再说一次，这个福分我们是用信心去拿的，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收到但是呢，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时候，神已经开始祝福我们了所以非常高兴能够在这地方把这段时间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思考一下这个人生的道理，也思考一下人生的意义。那今天那个信息呢题目是雅各改名叫以色列。雅各改名叫以色列刚才戒心姐妹带我们读了这段圣经这段圣经呢，实际上在整个这个旧约历史的发展上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大家晓得今天在中东这个地方有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对不对？那这个国家呢在那块土地上有好几百万人以色列呢，它的子民在全世界各地都散布在很多的地方特别我们在纽约还有 New Jersey还有东北角这个地方呢更是有很多以色列的后裔，所以呢出草的估计以色列人上千万人 OK 可是这千万人呢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这个人叫做雅各这个人来的。那个雅各呢他在这段圣经里面，神把他的名字改成叫以色列。我们上次提到这个雅各呢他在旷野的地方见到神， 神向他显现，神呢也祝福他，神也应许他。在那个时候，他并没有对神有任何样的深切的认识。所以我们上次各位来到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看到神是单方面向雅各去祝福。那我要问各位，到目前为止，雅各所做的、所行的这些所有的事情，他配不配得神的恩典 ？Yes or no？
No，
right？ No， 我没有看到雅各他所做的事情是值得神这么大大的去祝福他。神怎么样去祝福他呢？他说：“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沙土这么多，海边的沙土这么多，而且你的后代呢，要像天上的星星这么多。”这个祝福是非比一般的祝福。我们上次讲到，就说这个祝福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的意义就是说，亚代他本身肉体的后裔呢，像地上海上的沙这么多，那今天已经上了千万。更重要的一个祝福是说，从你的后裔里面，这个单数会有这么一个人出来，这个人出来不只是为以色列这个国家受到祝福，而全世界的人类都得要祝福。 The all nations will be blessed by this seed， 是一个单数。这个单数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耶稣基督的恩不只是降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更降在所有的外邦人，包括你跟我，还有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你承认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承认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主的时候，你就得到那个美好的祝福。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今天站在这边给你传福音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每次来到神的面前，当你有这种心智，把你的心交托给耶稣基督，承认他是你生命的主，也是你生命的救主，你就得到了个美好的福分。至于这个美好福分美好到什么地步，你如果坐在这地方听了到三年或四年，我在这地方，你已经可以尝到那个美好福分的那个一点点的滋味。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更美好的是在将来，而不是在今天。我们感谢主，各位弟兄姐妹，你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开始了解到神的祝福是怎么样的倾倒下来。从这个雅各这个家族，雅各他是一个不配得的人，他是从什么？从万邦当中神所拣选出来，经过亚伯拉罕他的祖父、他的父亲以撒到雅各。所以我们雅各这个故事呢，我们上礼拜讲了一部分，今天呢我们讲下面这部分。下面这部分非常的重要，大家刚才回答的问题很对。到目前为止，雅各呢他是不值得这个福分。是不是不值得福分？我没有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都值得那个福分，包括我在里面。为什么？因为这个福分是主耶稣基督所赐下来的，我们不要做任何事情，我们只要有那个信心就得到那个福分。大家也许会思想到，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当你仔细去思考的时候，不但不简单，而且它的意义非常的深远。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看到雅各这个人，雅各这个人他为什么会在这条路上面？大家晓得在上次的时候，他窃取了他哥哥的福分，也窃取了他哥哥的祝福，他就逃亡在一个荒野的路上，然后往他的母舅方向去。那我们今天从这个点开始，我们看看神是怎么样的在向他显现。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求神祝福我们今天的信息。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今天的时间献上感谢。我们感谢主，你让每一位来到你的弟兄啊、来到你前面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朋友啊、都因为这个信息而心里得到翻转，也把那个福音的种子撒在每一位来到你的啊、你的啊、你前面的朋友当中啊、今天的信息仰望在你的手里面。 求主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真正能够知道他，知道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讲到雅各他在这个旷野上面，他逃往他的母舅拉班那个地方去。那今天这个地方呢，实际上事情已经过了20年了。20年之后，雅各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呢？这边讲到，他说雅各呢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一共有12个小孩，就到了这个亚伯渡口这个地方。所以20年过去之后，他的家里面呢，就是什么，多了4个太太，还有12个儿女。其实你如果说仔细去思考这件事情，神怎么应许雅各有4个妻子，我们今天是一夫一妻制，大家晓得，就是说在这个古节眼上呢，神的律法还没有颁下来，神的律法是在430年之后，经过摩西，经过西乃山，那个时候颁下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雅各有4个妻子不算是犯了神的律法。 OK， 神讲就是说，当没有律法的时候，你即使做了事情不知道律法也不算为罪。可是律法已经拿出来了之后，你如果说在律法之下犯了律法，那个就是有罪。所以如果说你有这个问题在心里面的时候，你会得到这个立刻的回答。他带了这个4个妻子，实际上呢，雅各他没有这么大的心怀， OK， 他要的只是一个女人。可是呢，怎么会有4个女人出现在他的生命里面呢？他逃到他母舅那个地方去的时候拉班他看到他拉班有2个女儿， OK， 一个叫做利亚，小的叫做 Rachel， 叫拉姐。他很喜欢这个 Rachel， OK， Rachel 长得聪明伶俐。然后他的姐姐叫利亚，他的利亚呢虽然没有长得 Rachel 这么聪明伶俐呢，可是呢他也是这个拉班的女儿之一。那这个雅各呢就问了拉班说，我要娶拉姐为妻。那拉班就说， OK， 你要必须工作7年我才可以把这个我的女儿嫁给你。那雅各那时候还年轻，所以雅各呢就替拉班做了7年。做了7年事之后呢，这个他就说，问他母舅说，你可以把拉姐送给我，不是送给我，就是嫁给我当我的妻子。那拉班说，好，那我们今夜就成婚。那天晚上呢，这个大概是他们住在帐篷里面，大概是天色很暗，所以这个拉班就把他的女儿送了给这个雅各，雅各就跟这个女人同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怎么不是拉姐，而是他的姐姐叫做利亚。这个一惊非同小可，那他就跑去问拉班说，我要的是拉姐，你怎么把利亚送到我的这个帐篷里面？这个拉班就说，我有2个女儿，这个大的女儿还没嫁之前，这个小的女儿怎么能够给你呢？那这个拉班就说， OK， 好吧，那你等7天之后， OK， 那我就把我这个小的女儿也嫁给你。所以雅各其实不愿意的，是吧？所以呢，他隔了7天之后呢，他要的是拉姐，所以拉姐就这个嫁给了这个雅各。可是条件说，你要做工再做7年，先嫁给他再做7年。所以在这段时间呢，他就什么有14年有2个妻子，然后呢每个妻子就带了2个这个使女， OK， 等于是一个陪嫁的使女在这地方。那这个在这边提到，就是说雅各他有11个孩子，11个男孩一个女孩， OK， 那这些孩子怎么来的呢？长话短说， OK， 今天的故事是在神怎么样把他的名字改成以色列。那这个大姐呢，她就说她这个怀孕跟生子呢，生子的非常快，说一口气呢就生了四个儿子。那4个儿子呢，就是在我们圣经里面以色列的12个支派里面的前4个。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个流便 Reuben， 然后过来是西缅，然后过来是这个利未，然后过来是犹大。 OK， 那个犹大呢就是犹大支派这个人。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小妹妹叫拉杰，这个拉杰呢，她的这个好像她这个神没有给她祝福，所以她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呢，她没有办法生一个孩子，一个都没有。所以这个拉杰就想了一个办法，就说这件事情之后呢，她们两个姐妹之间的关系就开始疏远了，因为好像她要这个大姐的小孩要继承她的产业，因为那个时候呢，雅各已经非常有钱，所以呢，这个拉杰呢就说，我把我的使女给你，也许我的使女可以怀孕的比较快 ，OK， 使女送给你做太太。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雅各就多了第三个太太 ，OK， 然后他跟她同房之后呢，果然这个拉杰的使女呢就生了这个两个男孩，一个叫但，一个叫拿弗他利 ，OK。那这件事情之后呢，家庭里面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利亚呢，她又怀孕了。又生了两个，所以变成六个小孩。那利亚呢，他两个小孩叫做这个加德跟亚瑟。OK， 在同时呢，这个两个姐妹在比谁孩子多。那这个利亚呢，不但自己生了两个，把她的这个使女呢，也往这个雅各的这个怀里送了一下。一送了一下呢，这个三个太太就变成四个太太。那他这个利亚的使女呢，也生了两个孩子。OK， 叫做以撒加。跟西布伦 ，OK， 这两个反过来的，以撒加西布伦是利亚生的，那个加德跟亚瑟是他使女生的。这么一来的话，一共有几个了？有十个男孩。那利亚呢，又生了一个女孩，对不对？一共生了一个女孩叫 Dina 啊，今天跟我们 Dina 的名字一样。这个 他所以呢，他就十一个小孩。到现在为止呢，拉杰一个孩子都没有，是这个雅各最喜欢的一个女，他本来就是要这个妻子。那后来神呢，也祝福了拉杰。那拉杰呢就生了一个男孩，那拉杰这一辈子就是这么一个独子。 OK， 这个男孩叫什么名字？在十二支派里面还少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约瑟。 OK， 是 Joseph。 那 Joseph 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我 下次再回到各位当中的时候，我们 Joseph 有这么一讲，让大家了解到 Who is Joseph。 OK， 谁是约瑟。那这十一个人呢，在这个这个雅各呢又做了这个又做了六年的事情，整整二十多年。他说浩浩荡荡的带了四个妻子 ，OK， 带了这个十二个小孩，就要回到这个他这个父亲所住的那个地方。大家晓得，就是说雅各这边是逃难过来的，对吧？他本来要娶一个妻子 ，OK， 然后到现在呢，一家人又回去了。回去以后他怕，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哥哥以扫，对不对？他的双生的哥哥以扫，这个以扫呢？他这个是他的名分跟他长子的这个祝福都被骗了，所以呢，以扫当初就说要杀他这个弟弟，所以他弟弟就逃跑。那这个雅各这个人呢是非常精明的一个人，所以他这个雅各这个名字当初叫什么名？大家记不记得？这个雅各这个名字叫做一个 schemer 跟 catcher， 是 catcher 的意思，就是说他生来的时候是一个孪生子，他生出来的时候比他哥哥小一点点，他抓着他哥哥的脚，所以这个雅各这个名字叫 catcher。然后呢，雅各他的个性呢叫 schemer， OK， schemer 就是说这个人是会算计的人， OK， 所以大家想到就过去的历史，他是如此的算计，把这个他哥哥的福分全都揽在他的身上。所以呢，他哥哥要杀他，所以他带着这一家人回来的时候呢，他第一个要向他哥哥去道歉， OK， 他送了人说哥哥道歉，准备了百头的牛百头的羊，然后告诉说这个就说我今天向你道歉，希望你能够接纳我这个弟弟啊。那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就摆到后面，实际上他哥哥呢也接纳了他。那这个渡口，这个在这个当儿呢，雅各就带着他的十一个儿子跟这个女儿就在这个渡口，这个亚伯这个渡口。那亚伯这个渡口的名字呢叫做，这个亚伯这个字就是摔跤的意思， OK， 摔跤的意思。那过了渡口的时候，先把他这个儿女呢太太全部都送过去了， OK， 送过去的时候他是这样安排的，这个大太太就是利亚的使女在最前面带着她的两个儿子，然后这个 Rachel 的两个使女呢排第二， OK， 带着她的两个儿子，利亚呢带着六个儿子跟女儿排第三，然后她跟拉杰呢躲在最后， OK， 把她的太太往前面都推， OK， 然后为什么？她怕如果以扫如果说要向她动手的话，先把那个这个使女的小孩先弄掉，她跟拉杰从后面跑。所以雅各这个人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说有算计的心的，对吧？所以在这个古眼我们知道雅各的一生来讲，他是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天生的能力， OK， 虽然他看到神，可是呢，他是什么？太强的自己的生命力，没有把自己倒空，而是什么？用自己的能力去这个世界上去征战，去抢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一直没有办法用他，神一直没有办法，而且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对不对？而且非常会算计的人。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大家所 读的这个经文上面，就是到了晚上了，所有的小孩都渡了河了， OK， 妻子都渡了河了，这个队也排好了，就走了。他正要渡河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人来跟他摔跤， OK， 他这个摔跤呢，大家晓得摔跤是怎么个摔法？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美国的 wrestle 跟日本的 wrestle？ 你看过的有没有 wrestle？ 有看过 wrestle？ wrestle 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把对方按到下面，是不是？你按到下面就赢了。所以 wrestle 如果两个人都势均力敌的时候呢，在那边搏搏过来搏过去，对吧？这个是雅各实际上是非常 strong 的一个人， OK， 他的天生的能力很强，腿的强非常的强，所以他在 wrestle 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居然那个人呢没有把他搏倒， OK， 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为什么在夜间会到这个节骨眼上跟这个雅各去搏呢？那这个人到最后雅各终于认清了，到了天亮的时候，大家读这段圣经，认清了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是神所差遣的一个天使，是一个神的使者。那神的使者在圣经里面有两重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呢就可能是天使，第二个意义呢就是神变成人身OK， 在地上。那整个上下文来讲呢，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还没有在两千年之后还没有怀孕成为小孩子出来之前，那个灵所附在这个天使身上。OK， 这个人实际上就是神本身，就是神本身。因为我们今天相信的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真神，父神，还有子，还有圣灵。父神是看不见的，人不可以见父神，圣灵也看不见，唯一可以人可以看得见的话，是我们眼睛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所以每次神差遣天使下到这个 地上去把神的信息传清楚的时候，就是神的儿子他的灵所变成的一个人下来的。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雅各跟他搏，这个人既然是神，为什么搏不过他？所以你这边来讲的话，这边所讲的意思是什么东西？神是如此 Almighty God， 为什么跟他 wrestle 的时候没有办法赢得过他？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在这段圣经里面，他所给我们教导的意义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这不只是一个故事而已，这个故事的中心点是神要对付以色列，神要对付雅各。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雅各所有的祝福都是 not worthy， 都是不配得。他也没有在神的面前真正的把自己倒空，完全走在他自己的肉体上面，在这世界上行走。这是一个雅各，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位来到神面前，当你还没有认识到神的大能的时候，都走在我们自己的肉体上面。当我们走在我们肉体的上面的时候，神的灵没有把你办法驳倒。神可以把你驳倒，可是呢，他要你用你自己的心怀意念顺服在他的面前，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在这种的情况下，神就可以用你。所以在这个搏斗的时候呢，雅各他天然的力量这么强，神不是胜不过他，而是神看他能不能认清楚来到他面前的人是谁，能够认清楚这个人。到最后呢，出了这么一件事情， OK， 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人神的使者就摸了他的这个大腿筋的一把，然后摸了大腿筋的一把呢，他的大腿筋在哪个地方？就是我们的骨盆跟这个大腿这个骨头的地方。这么一来的话，如果说这两个骨头错位的话，人会怎么样？这骨头会错位的话，人会怎么样？人就变成瘸子了，对不对？你今天可不可以走路？爹娘，如果这个地方的话，你的骨头错了位的话，你走路要怎么样？要这样走，对不对？所以大家来看看，就是说，这个 神 把这个雅各他的脚呢弄瘸了，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因为一个人肉体本能最强的地方，实际上中国人来讲是他的什么？他的腹部丹田这个地方，对吧？在这个以色列来讲是他的脚，对吧？如果你的脚如果说是这个瘸了之后的话，你在这世界上你能不能再摔跤？你摔跤会不会再赢？你的脚如果瘸的话，你还有没有办法摔？摔跤的最大的这个两个重要的身体的能力就是你两个脚。大家看到这个相扑摔跤的时候，两个脚是不是蹲着这个四平八稳？如果你的脚一边的这个筋被挪了，然后骨头错位的话，这脚就什么？脚就瘸了。所以这个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代表意义就是说，神他必须要把你的这个身体把它弄瘸了之后，让你看到你本身自然的能力呢是这么的短暂，而且是这么的不值得这个打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故事来讲，当这个雅各看到这件事情，神跟他摔跤的事情的时候，已经到了天亮了，两个搏了一个晚上，到了天亮了以后，那个人就说要走了，对不对？那雅各说，当他已经看清楚他所面对的这个不是一般的人，而是神，他怎么样讲？他就说我要你给我祝福。他知道 OK 他是不配得的，如果神不祝福他的时候呢，他什么都没有，他不配得这个人，神是什么？他不配得的，神不祝福他，他什么都没有。所以那个人呢最后就给了他祝福，条件是什么？他瘸腿，是不是？所以这个来讲就是说，当雅各把他自己的 pride 把他自己本身天然的能力放下的时候，他就什么？就倒空了自己，他就破碎了自己，然后把他的骄傲，一个瘸子有什么好骄傲的？如果一个瘸子在搏斗的时候，在摔跤的时候，你根本不要摔，人家手指一动你就倒下来了。所以当你把你个人你本身天然的能力已经除去的时候，就是把你自己虚己的时候，你才真正的什么？才能够接受从神来那边的能力。就像我们今天所讲的，如果你不倒空你自己，你仍然用着你自己的能力去搏斗的时候，神呢就不能在你身上有任何作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你追寻神不是只是了解他，也不只是看到他，也不是看到他的知识，而且真正的把你那个内心的骄傲从天生来的本能摆下来。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句话，神所要的是什么？我们行公义，好怜悯，然后什么？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个存谦卑的心很重要，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骄傲摆下。为什么？骄傲就是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跌落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它是人就是跌在骄傲里面。如果你今天仍然在骄傲里面，在你本身的能力里面，你就永远见不得神，见不到神的面。因为这个地方雅各把这个地方叫什么？那个字很难念， Peniel， Peniel 就是神的面的意思， right？ 那句话我们讲的 Peniel， Peniel 是神的面。雅各在那个时候就见到神的面，当天在亮的时候，黑暗在过去的时候，雅各的腿就瘸了。 OK， 从那个时候神才能够开始用雅各，而且呢神要雅各把他的名字改成什么？改成以色列，对不对？所以以后呢，从这个 moment 的开始，神呢在第二次刚才读的这个经句里面，我们这边是32章，在35章的时候呢，神在告诉他说，你不要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那以色列实际上有几个不同的意义。 OK， 第一个意义就是说是与神与人较劲都得胜。 OK， 这么一个意义。可是这个得胜来讲，不是说神没有办法驳倒他，而是神呢 要在这件事情上教他一个功课， OK， 要 deal with him。 我们今天人如果不被神 deal 的话，神不能用你， OK， 因为你有太多的天然能力在里面。我们今天不管是我们的侍奉或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你今天要被神所对付。那这个以色列这个字呢，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什么？ The Prince with God， 就是一个神的子。就是说今天在这个当儿，神选召了亚伯拉罕，选召了以撒，然后选召了雅各，他是一个不配得的，可是神要用他。从雅各以下呢，就生了这个十二个小孩。那这个女的不算吗？十二个支派里面，这个十二个都是男的，那剩下一个人跑哪去了？你们读了圣经，你们读了这个创世纪，只有十一个，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呢？啊，OK， 还有一个，其实这个约瑟呢，他有两个，约瑟，另外还有一个弟弟，对吧？一个弟弟叫做便雅悯，是一个 Benjamin。 那我们以后再讲 OK， 这个事情大家就晓得，就是说他的十二个支派的来源呢，就是这个神在这个 deal with 这个雅各呢，所以大家得到一个非常一个 big picture。 所以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名字被改了之后呢，整个国家从这个 moment 开始呢，就变成什么？ The nation of Israel， The nation of Israel 是神什么？要 deal with 以色列，要 deal with 雅各。在这个 moment 呢，他把以色列带到世界的整个舞台上面。这舞台的意思就是说，神要经过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让人来认识这个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所以当他们在进埃及然后在出埃及的时候呢，摩西就把神的律法彰显出来。当摩西把神的律法彰显出来的时候，就是向这个世界所有的 nation来说明说，我今天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你们怎么样是真正的能够认识到我。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人才真正的渐渐的认识了这位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可是在摩西带领他的儿女出埃及的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在整个神的计划里面又过了几千年，耶稣基督才生下来。 OK， 在那个时候真正的神的救恩也经过这个以色列这个家族呢，在万邦里面得到传扬。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因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哪一个支派的儿女？耶稣基督是哪一个支派的？他有十二个小孩，是犹大支派的儿女，对不对？所以这个救恩是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的。犹大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值得我们钦佩的人， OK， 他就是说他做的很多事情呢，实际上让我们觉得实在是很腆面的， OK， 可是神的选召是一个恩典，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恩典，没有一个人配得这个恩典， OK， 可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在站立的时候，神所要求我们每一个人的，他既然选你出黑暗进入光明，既然选你出黑暗进入光明，你就活在什么？活在光明中，就是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这个是最不同的地方。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徒来到他的面前，如果神把你呼召出来，他会洁净你。他用什么东西洁净你？我们昨天一起来读了那段约翰福音的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葡萄树跟枝子的事情。那这段圣经实际上告诉我，神所呼召出来的他就洁净你，他用他的话来洁净你。如果今天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没有把神的话吃下去的话，因为什么？你还没有跟神走得很近，他就没有办法用他的话来洁净你。他的话经过神的圣灵在你心里做工，你就得以洁净。这个就是什么？今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成为这个世界的盐，也成为这个世界的光。所以感谢主，在这个 moment 神对付了雅各，把他的名字迁取成以色列，你们就知道神他的计划是什么。今天的最后 challenge 很简单，你今天有没有倒空你自己？你今天有没有把你破碎？你今天还是用你天然能力在这世界上行走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今天来到面前，我们这段圣经献上感谢，我们感谢主啊，你经过以色列的始祖雅各，让我们真正了解到啊，你是如何的呼召这个以色列啊从旷野中出来。我们也知道你的计划，在他的后裔里面就是耶稣基督，让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得以蒙福。我们把这个信息再度的在这个讲台上向各位阐明，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做那个工作让一切凡你所拣选的都得到这个美好的福分。我们将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